这段经文它是特别写到，因为在哥林多教会有流传一些谎言，这个谎言呢就是说这个死后没有复活之类的这个事情然后针对这样的一个错谬的话题，然后保罗特别的写出了这样的一段的话语那其实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特别是在今天这个时代身边会看到很多很多这个亲戚朋友离世的这样一个话题的时候，那死亡再一次的来敲击我们的信仰，敲击我们的心灵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再一次的来回顾这样一个话题死和复活这样的一个事件究竟是怎么的一回的事情所以呢在这里我们读到了这样的一段话语整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都是在讲这个因为这章有点长，那我重点呢其实今天就是要来谈三个问题，一个就是什么是死亡，何为死亡然后第二个那为什么会死亡它的原因会是什么，然后第三个就是怎么样得胜死亡那神给我们的出路是什么所以谈到死亡什么是死亡呢很多人说这个油枯灯灭一了百了或者是什么走了，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人的这种信念那从一个层面上来说，死亡是指气息和生命力的丧失或者被取回，不再有机体的活动，不再有内在的新陈代谢的生命体的这种活动不再有与别人交往的一种的可能性这是指死亡也就是说它不再有反应了你说他骂他你要表达你的情绪他都接受不了然后呢他的整个躯体不会再这个吃进去不会再有能量的运转然后他会慢慢的会腐朽会臭烂他不再成为一个活物这是讲到死亡的一个定义这是很多人把它归结的这样的一个定义那何为死亡，其实我们不能只是单纯的从这个世界上对死亡的一个定义我们来看，我们得回到起初，回到神的创造，我们再来回顾什么是死亡。当我们读到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讲到人受造的时候是怎样被受造的呢创世纪两章七节神这样说耶和华神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在创造这个人的时候这个人受造的这个本质涵盖着两个层面的一个本质一个是用尘土创造了可见的这样一个物质性的一个身体，这是我们人的第一个本质。那第二个本质呢，他将生气吹入他的鼻孔这个生气不光是气息它特别的你如果去看希伯来原文 啊，他是讲到生命的气息，生命的气息，那个生气哈、啊，生气的生是指生命，蕴含着生命的那个气啊、气息，或做灵，生命的灵啊，吹入到啊，也就是说啊，赋予在那个尘土所造的那个人的啊里面，所以这个人就怎么样活过来啊，就活过来成为一个啊活的人，活的人。所以这是两个本质，你要知道哈、啊，他有外在的这个啊躯体，然后他也有啊生命的这个灵，生命的气息，那他才成为一个活人啊。所以这个人。被赋予了生命的气息，用尘土所造之后呢，他名叫亚当。亚当的意思我们知道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人啊，神给人这样一个定义叫人啊，他是有神形象的啊一个活物，他有神的生命的气息吹入他到他里面的啊，所以在这里就叫亚当，就是人的意思啊。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他这个两章七节当中有一些词来定义他啊，活人，他是一个活人。其实这个活人他是啊中文翻译了，其实那个希伯来文啊的那个翻译就是活物，他是一个活物啊。所有活物呢，其实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按照我们今天的这个生物学或者是这个科学的这个词来说的话，它就是一个生命体啊，它是具备生理机能的啊，它是能够有新陈代谢的，包括能量的转换、代谢啊这些的代谢功能的啊，它是一个对外界会有反应的啊，它会有自我调节，它会繁殖的啊等等的啊，就是它是一个生命体。啊，所以啊，像自然界当中的人啊，动植物还有微生物啊，它都被称为活物啊。所以这里呢啊，讲到活人的意思，它就是一个啊生命体啊，一个外在的一个活物啊。然后呢，这一个活物呢，又跟其他的生命体是不一样的，跟动植物和微生物都是不一样的。它是什么呢？它有灵啊。这个有灵的意思呢，其实就是它里面有灵魂啊。这个有灵的意思是它有人内在的一种本质。什么样的一种本质呢？它有自我的一种的意识啊，它能够感知到它自己的一个存在啊，能够啊对周遭啊有一个观察，有一个判断啊，然后它知道自己是存在的。他也能够啊看到自己的啊心思意念，比如说你的脑袋瓜里啊飘过一个念头，哎，你就能够知道你脑袋瓜里有这个念头，你会自我觉察到你的存在，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自我的意识。然后呢，这个灵它是有欲望的啊，它有各种各样的渴望、希望啊，或者是不希望的，就是害怕、恐惧，对不对？然后它里面会有心智啊，各样的这种的判断的一个标准，它里面有很多的准则啊，然后它会有意志的活动，它选择啊吃还是不吃啊，选择做这事做那事啊，然后呢啊，它还会有道德价值的判断的标准，就是我们称之为的这个是非良心观啊。所以你会发现啊，这个活物跟其他的动植物微生物很不一样的一个差别是它里面有灵魂啊，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人啊。所以呢啊，这个人整全的啊，既有外在的躯体，又有内在的啊灵魂，才是啊神所创造的这样一个人的这样一个本质啊。所以呢在圣经当中很多处其实都会提到这样一个概念。那比如说哥林多后书4章16节啊， 我们和合本常常是说所以我们不上胆，对不对？因为我们外体会一天天的朽坏，我们的内心却一天心似一天，对不对？其实从希腊文原文来说它的词的表述其实更加的这个你会看到更加的这个呈现的一个更加清晰的一个概念啊。吕正中译本当中就是表达了这个希腊文的这个意思，就是外表的这个人，就是讲到外体虽然会慢慢的败坏朽坏败残，但是我内心的人是指我里面的灵命，我里面的灵魂里面这个心造的这个人会一天心思一天天的来更新所以这是一个人这是一个人所以当你了解了神所造的这个人之后，那我们就要来谈死亡。死亡是什么？死亡是什么所以因为人有内外的两个本质内外的两个本质，所以死亡第一层的这个死亡是讲到物质身体的一个死亡，也就是这个外在这个人的这个生理机能的这个停止，所有代谢的这个停止很多时候旧约当中常常会引用一些词来表述这样一个死亡外在身体的这样的一个死亡比如说诗篇90篇三节他讲到摩西说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所以归于尘土然后在诗篇104篇讲到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断气了收回了这个气息，然后这个血肉就一同死亡凡有血气的就必一同死亡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很多时候身体会死亡之后就会归回这个尘土所以这是第一层的意识的这个死亡，就是外在的身体躯体的一个死亡那死亡之后呢，其实就是你的身体就不会再代谢不会再有各样的听不见肉体听不见然后呢没有反应，对不对也不会再有一切的活动然后它慢慢的就是这个会腐烂会朽坏这个归于最后成为尘土所以这是肉体当中的这个死亡一个概念但是在圣经当中我们前面说了，这个既然我们讲人是受造，不仅仅是有外在的生命体，它还有灵魂，还有灵魂。那这个灵魂到底会怎么样呢？到底会何去何从呢？所以在圣经当中常常会提到另外一个词，然后呢圣经也会讲到就是说第二次的死他常常会提到这个概念，对不对？你们有没有印象所以其实这是指的是什么呢？是灵魂的灭亡，灵魂的灭亡所以灵魂的灭亡是指什么意思呢？我先说一下然后我们等会慢慢再来看所以灵魂的灭亡就是指人永远离开神的同在和荣耀它是指人永远的离开神的同在和荣耀被下到地狱里地狱是神不同在没有神的荣耀的，完全的没有的那个地方所以在马太福音10章28节当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可以看到他这样想，他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世上很多的灾病、灾难、祸患、各样的疾病、或者是别人的那种迫害、别人的这种对生命的这种迫害，它只能灭了你什么？灭了你的身体，但它能这些却不能抹杀了你的灵魂，叫你的灵魂灭亡。而真正能够决定这个身体和灵魂的去处的能够毁灭的是在于神，只有神所以圣经讲到神是那一位掌管我们的身体和灵魂的那一位审判定夺的那一位。所以在启示录20:12-15我们就看得更清楚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人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当人死亡的时候然后呢他的灵魂是不灭的。那他的灵魂在哪里呢？那有人说这个那信主的那灵魂就到乐园里去了然后那就是不信主的那就下到阴间或者是什么。但是在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最后审判的时候，海、死亡、阴间要交出其中的死人，然后面临的是上帝的这个审判就是信主的就在这个生命册上不再有第二次的死，就是灵魂的灭亡那其实不在生命册上的不信主的，那按照圣经所讲的就会被扔在火湖里永远的灭亡灵魂是不会死的但是它是永远的什么离开了神的荣耀神的同在就是一种隔绝就是一种隔绝所以我们可以来思想一个话题，就是说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很多时候面对死亡的时候它是一种什么呢就像如果有人在肉体的死亡的时候它是一种离别就像去年头上春节的时候因为那个我父亲查出来那个因为是直肠癌虽然刚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那就非常的这个接受不了因为我从小这个是父亲那个带大的因为那时候父母两地分居所以父亲在上海所以他这个把我带大，一直到初中，后来我妈才上来所以我跟父亲的这个感情还是更加的深所以那时候刚这个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当然那时候一方面就是忙于怎么诊断怎么治疗就是在做这些事情，但是每天从医院里回来的时候，你到晚上就睡不着，那脑袋瓜里在想什么，就是在想到的就是一个事情，就是什么是死亡死了之后就是感受到就是你在地上你永远看不见他了，你永远看不见他了你就跟他离别了 啊，你就跟他不再见了，啊，所以就是满脑子的就是那种晚上就是睡不深，然后总是在一种惊恐当中，而这种惊恐就是你看不见他了，你不再看得见他了，所以身体的那种死亡就是一种分别，那其实灵魂的死亡也是一样，就是你不再看得见他了，你不再看得见上帝了，你与神隔绝了。那身体的死亡还只是对于我们来说还只是暂时的，对不对？对于信主的人来说，但是当我们在这个灵魂的这个灭亡当中，却是永远的啊，不再看得见神，不再与神的同在里面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啊。所以死亡其实更多层面的是一种隔绝，是一种离别啊，一种分别啊。那为什么这个世界会充满了死亡，被死亡所笼罩，被死亡所控制无论是任何的生命体还是我们人类，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他的这样一个辖制呢所以在这个圣经当中特别在哥林多前书这段话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讲到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亡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就是律法。所以在罗马书5:12-15对这段话的这个诠释就更加的清晰的就是这就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死为什么会来得势，会来管辖这个世界，是因为罪入了这个世界罪入了世界它跟罪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它讲到毒钩毒钩有点像什么，就是它这里其实希腊文它的字意思就是刺，就有点像什么，就是你如果去看人家打鱼就是那种鱼枪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那种鱼枪，那个枪的头上是有很多的刺，对不对？然后扎进去的时候那个鱼就没有办法逃脱，因为它都是刺把它给勾住它根本就没办法逃脱所以两个是捆绑在一起的所以死今天能够像鱼枪一样能够把你能够牢牢的给捆住拴住，无论你逃到哪里，那根绳子都是拴着你的，那个毒钩就是罪因为神是圣洁荣耀的，当亚当始祖选择犯罪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他就得罪了荣耀神的这个律法然后呢这个死就借着这个罪的这样的一个入侵到这个世界，死就临到了我们众人。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我讲到死是一个隔绝，对不对？你就会发现其实当时众人已经遇到了一个隔绝，亚当夏娃当犯罪之后，他们就怎么样被赶出了伊甸园，对不对？然后这个路上由基路国那个防守不让他们再回到这是一种隔绝。你就可以看到当罪人犯罪之后，就和神产生了一种隔绝因为神是荣耀圣洁的，而罪是污秽这个肮脏，他是不能与圣洁的神在圣洁的神面前存在的，所以就隔绝所以死伊甸园其实也隐含着是与神同在的这样一个象征。当人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就是 就是与人与神的这个隔绝啊，这就是我们前我刚才前面讲到的死，就是一种隔绝哈、啊。所以我们看到这种死啊，就临到了啊众人啊，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罪好像遗传一样，罪好像啊玷污了这个世界一样啊，我们每个人啊都会被罪所沾染啊，而罪沾染之后的一个结局就是什么？就是死。啊，所以这里罗马书啊五章十五节讲到，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众人都死了啊。所以为什么会死亡？因为罪啊成为众人的啊一个就是本质啊一个本质。我们本来的本质是啊有上帝形象的。啊，这样一个人是圣洁毫无瑕疵的，对吧？你看到上帝创造完啊这个天地的时候啊，创造完人的时候啊，他说神看这一切都甚好，是不是？都是好的，都是圣洁的，都是完美无瑕疵的啊。所以但是当罪入了这个世界之后啊，他就变了啊，他就变得啊这个臭烂了啊。所以因着啊罪啊成为啊我们人的一个本质之后，那接下来会承受的一个后果就是什么呢？就是死啊。罗马书也讲到罪的工价，罪的代价啊，要付出的这个代价就是死啊。所以哥林多前书我们前面读的啊，提到几个词，就是必朽坏的，还有就是什么必死的。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一节当中啊，也讲到啊，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瑕疵啊。这里讲到就是啊，我们有一个奴隶的身份啊，就是会败坏啊，败坏。我们被这个败坏所辖制啊，这个必朽坏的、必死的啊，这个受造之物的这种朽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它都会腐朽腐烂，它都会被大自然分解，然后被毁坏掉啊。虽然生命会不断的繁衍，但是你会到会看到就是一个结局，就是它生出来的时候注定的一个结局就是什么？就是死，就是会腐烂腐朽啊，会被啊毁坏掉啊。所以你像我们今天你的身体，你当你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各种各样的毛病啊，各种各样的，你再怎么想保健，再怎么想啊能够控制好啊，能够更加的去那个，你会发现它都会啊那个啊面临死亡啊，面临死亡啊，他的身体就会被细菌啊，就像这次疫情当中啊，有些人身体真的很好，我记得他们网上有一个说一个老先生是健美的啊，他这个锻炼身体非常强壮啊，但是他那时候他出去那女婿什么的让他戴口罩，他说不戴，我身体那么好，我干嘛要戴口罩，不给人笑话，我抵抗力好得不得了，然后最后怎么样，最后他却染上了这个肺炎的这个病菌啊，然后这个后来就很快就离开了。所以你会发现这身体再强壮，你再怎么样精心的去保养顾惜，他还是会死亡。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不需要保养顾惜自己的身体啊，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要好好的爱护自己身体，因为那是神的殿，对不对？但是他还是会什么，在这个败坏的，在这个这个世界当中会存在的一个问题，他会死亡，他会败亡啊。所以你看到当坠入了这个世界之后，自古以来旧约当中人活得算长了吧，几百岁九百多岁，对不对？但最终还是会死亡。那现在的人呢，其实最多强壮的也是九十几一百多啊，但是他还是会身体会朽坏。所以当身体朽坏的时候， 其实你这个人也就不存在了，对不对？所以无论身体也好，灵魂也好，都不可以出问题啊。所以身体会死亡啊，因为这个罪的瑕疵啊，因为今天的这个各样的污染、各样的啊败坏、病毒啊，都会导致这个后果。然后我们的里面呢，我们的人里面的这个人啊，哥罗西书一章21节他讲到，我们是与神什么隔绝的，我们是与神为敌的，因着我们里面的那种恶行，因着我们里面的自大、骄傲，自己要做上帝啊，来定善恶是非标准啊，那个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就描述的更加的比较的更加的形象了哈。他讲到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原来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也就是说他叫我们活过来啊。那句话呢其实他叫我们活过来在原文当中是没有的哈。他是说什么呢？他是说你们在你们的过犯罪恶当中是死的，也就是说当我们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我们的人整个的一个所谓这个罪人的一个常态是什么呢？就是与神为敌顺从自己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那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就是我们是罪，是魔鬼撒旦的那个奴仆。我们的心中所充满的就是自己的欲望、自己的私欲然后就是天生就是与神为敌的与他敌对的。所以这样的人在圣经当中讲到是什么？是死的，在神看来是死的，因为他是与神隔绝的，是没有办法再回到伊甸园去的，没有办法再回到圣洁的神面前的因为当你回去的时候，圣洁的神就会击杀你，你是没有办法存活在圣洁荣耀的光中。所以在神看来我们是隔绝的，其实前面讲到死的意思是隔绝哈，所以我们在神看来就是死的所以在神的普遍恩典之下，人的肉身虽然还会活着，但是因着灵魂却是与神隔绝，是死的，是与神为敌的，是死的。所以肉身慢慢的腐朽之后，那就是彻底的死亡，彻底的与神隔绝了你要明白所以圣经当中有的时候保罗在那个提摩太前书里面他也讲到，那些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在启示录当中3章1节他也会讲到，甚至有的时候你虽然嘴上称为基督徒，但是没有活出那种基督徒的那种生命来也被看为是死的。所以像以弗所书前面我们读的这些人其实都是什么死人，他对神没有反应的，他对神是没有那种的回应的就像死人你跟他说什么你再跟他表达什么，他都会对你不理不睬，对不对？所以我们对神呢也是一样不理不睬，在我们过往的或者那些还未信主的人，他在神面前就是死的，就是隔绝的，就是没有反应的。所以你想这样的人又怎能回到神的面前，又怎能不承受死的这样的一个结局呢？所以我们看到人类的绝望没有，如果不是神亲自的来拯救我们，按着我们的本相，我们罪的这种 本相，我们是没有办法啊能够不死亡的。所以啊，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今天的啊出路，我们今天能够胜过死亡，并不是因为我们能够好像去信福音啊，好像我们有悔改的能力啊。如果不是神亲自的啊，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爱我们，如果不是他在啊创世以前就预备了这丰满的啊，而且是啊一个非常伟大的救赎的恩典，我们是根本没有办法跨过死亡这样一道必然的结局的啊。所以呢啊，胜过死亡啊，在这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当中啊，其实就大篇的就是讲到胜过死亡的啊这样的一个事实。为什么这必朽坏的会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会变成不死的，这死亡会被得胜所吞灭呢？啊，所以我们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啊，把前面的一些重点的这个话我们敲出来，我们就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哥林多前书保罗说，我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这个是个什么福音呢？就是你不会死的一个好消息啊。那是什么呢？他说，第一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埋葬了。所以你可以看到罪是被死所用来啊，这个管辖我们的、控告我们的啊，因为我们啊，面对圣洁的神，我们的确是犯罪的，对不对？所以死会说啊，你看这个人犯罪了，按照你荣耀的上帝啊，你看他这个人又犯了这个罪，他会控告我们的。所以面对这个控告，那作为神的圣洁来说，那一定要有一个代价。你既然的确是事实你犯罪了，那这个罪的代价谁来付？所以今天基督成为那个挽回祭、赎罪祭，来付我们罪的这个代价。所以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所以在救赎当中最重要的第一步啊，它就是基督要为我们的罪什么？去死啊，去承受上帝对罪的审判的愤怒，与神隔绝。所以基督在十字架上，我们记得他有说过一句话，是说啊，七言当中有一句话说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所以在那一刻啊，他是承担了世人的罪，所以被神所什么隔绝，被神所离弃，他承担了死的啊罪的这个死的代价啊，基督为我们承担了。那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又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怎么样复活了。如果基督没有复活，只是为我们死了，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仍旧没有希望，因为我们回不到神那里去。但是今天啊，他在这里告诉我们救恩计划的啊另外一个啊第二步非常伟大的一个事实，就是什么？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啊，基督又活过来的，以他的大能神性啊，神让他复活了过来。所以啊，而且这里有很多的见证人啊，他在这里不断的说啊，这个第三日之后复活，显给基法看，显给十二使徒看，有很多五百多弟兄看，后来又显给保罗看到。所以这些人都是见证人，见证了基督是神叫基督怎么样复活了，叫基督复活了。所以在这里死因着亚当一人入了这个世界，那复活也同样因着我们与基督的联合啊，因着这一人 带入到啊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带入到啊我们所啊神所拣选的啊教会的啊信徒当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基督为我们死，基督也为我们复活，这两个缺一不可，缺一不可，胜过死亡，是因为基督为我们的罪付上了死的代价。能够吞灭死亡，是因为基督已经复活了啊！所以，那今天基督还没有完全的再临，第二次的再临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当中，我们还在忍耐等候啊，罪的权势和死亡还没有被完全的消灭掉，我们在等待，在等待什么呢？啊，就是将来有一天基督要再来啊，基督呢要必要作王，要把要等神把一切的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尽末了最后所灭的仇敌就是死啊，就是死。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确对我们来说，我们还会肉体死亡啊，我们还会与亲人分别，与弟兄姐妹分别啊，但是那都是啊这个暂时的啊，有一天将来的时刻啊，号筒要再一次的吹响，当那号筒吹响的时候，一切都要改变，一切都要啊被更新，那就是啊朽坏的要被更新成为不朽坏的，我们的身体也是如此。我们的那个生命也是如此。原来今天我们的生命虽然是得救的，但是有的时候偶尔还是会去什么犯罪，对不对？但是将来被更新的那个生命就不会再犯罪，就连罪的一丝的念头都不会再有啊。然后那这个更新改变，那必死的那个都会被改变成为不会死的，死跟我们隔绝了啊，因为我们与神不会再隔绝了，所以死就与我们隔绝了啊，所以死被神放在了地狱火湖当中，得胜了他啊，被得胜所吞灭了，那就是将来那最终的那个时刻，我们都是在等待啊那样的一个时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这是一个整个圣经所在描绘的，保罗不断的在讲，这就是啊那个福音，这就是那个好消息啊。无论你今天是处在啊哪一个阶段当中，那耶稣还没有再来，我们可能会啊面临啊一个就是肉体的这个死亡的啊这样一个事实的这个里面，但我们不用啊惧怕，也不用啊担忧。啊，因为啊，我们要等候啊，等候呢，将来啊，完全的这个得胜啊的时刻，他再临的这个时刻，号筒吹响的这个时刻。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啊，这个福音你今天信吗？啊，面对这么大的一个啊瘟疫啊横行的时候，甚至有家人或者是朋友啊离开你的时候。你是不是因着这个福音的好消息啊，你可以站立得稳？你是不是去持守啊，像保罗说的，所传给你们的？所以，当我们领受了，当我们相信了，当我们去持守了，我们必因这福音怎么样得救。所以对今天这样的一个复活节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日子当中，我们再一次的借着死亡，我告诉你，死亡只是一个窗口，一个桥梁，是让你去认识基督。借着死亡，我们可以再一次的去确信基督胜过了死亡，基督的死 已经付上了罪的代价，基督的复活必使我们将来可以一同的复活，不再承受第二次的死，不再与神隔绝了。所以今天你信从这福音，你必定会怎么样就像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读到的最后的，他保罗写到15章最后的时候，他说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突然的。所以这样的生活是每一个相信基督已经胜过死亡复活了的，也相信这胜过死亡能够复活的你所应该有的活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当中，我们会活得比别人更加的有盼望，我们会活得比别人更加不惧怕恐惧这个灾病然后会更加的去服侍别人爱人我们也会更加的去在这个各样的这种恐惧当中对病毒的这种没有安全感的恐惧当中更加的安稳。然后在很多的这种可能在经受因着各样的问题所带来的缺失缺乏，还有或者是困乏，或者是各样的这种威胁，生存的威胁，或者不公义的对待的时候，我们会更加的忍耐更加的有盼望不会恐惧担忧，会更加的仍旧行善所以因为我们知道这些都不是突然的因为地上的这一切的得失都在神的手中因为我们有这个永恒的这样一个生命，是胜过死亡的生命，所以我们可以去更好的为主做见证去服侍这时代的人所以这是我们的盼望之所在所以这是今天所要分享的，让我们在复活节的日子当中再一次思想死亡，什么是死亡，那为什么会死亡，今天我们又怎样的胜过死亡都因着基督，都因着基督。好，我想我们的分享就先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我们知道你得胜了死亡，得胜了罪的权势，是因着你成为那挽回祭，成为我们的那一个真的祭，在神眼中献给神的祭物被神所审判的那个罪的公价都落在你的身上这一切都是你所承担的所以我们也谢谢你你不仅承担我们的罪，你更是借着神的大能你复活过来你为我们而活。今天同样很多时候我们有行的不完全的，但是你为我们活，你活的义也加添在我们的身上。主啊，谢谢你，因为我们一切都是从你而来的不仅我们罪的公价你为我们担当我们在神面前的义也是你所给我们的，因为你复活以后你活在神的右边，你不断的将那义披在我们的身上。主啊，使我们成为在神眼中那个完全，并不是我们有多好配得你这样的恩典，而是你真的是你的爱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这样的爱我们，你的爱是那样的不离不弃不抛弃我们，不让我们与罪隔绝，没有什么能够再与让我们与你隔绝了。主啊，你救我们就救我们到底， 主啊，因为你的权柄超乎万有，所以主啊，没有什么能够再让我们与你隔绝了。主啊，谢谢你，我们在等候啊，那有一天新天新地再来的时候，我们在等候与你同在完全的实现的那一刻，我们等候那最完全的被丢到火湖里啊，得死亡被完全的得胜的那一刻。主啊，让我们存着盼望来度过每一天，也存着这样的盼望活在地上，成为你荣耀的见证啊，也成为你福音的这样一个管道啊，归荣耀于你，也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在你里面，在这疫情之中能够更加的稳固啊，能够更加的啊，能够啊站立得住啊，也是去行善啊，讨你的喜悦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